1月14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我们今天一定会介绍他想要置入的春游博物馆，也就是馆长带着这个部长要做实验，是不是？但是呢，为了要加深我们听友的印象，我们放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来讲这个，不然前面讲了后边呢，经过一小时被天文的流星彗星或者是太阳黑子扰了一下就忘记了。我们先来谈谈太阳表面出现大黑子群，好不好？
对呀，我们不是常讲说2013-2014是这一次，也就是第24个太阳周期的极大期吗？
是。
那太阳其实不是很配合，那黑子群出现的几率跟频率都不是很高哈。那就现在有了。今年年初1月3号就出现了一个大黑子群啊。那黑子群的面积它很好玩，大家熟悉一下天文学工作者是怎么样描述黑子群面积的。总面积达到太阳半球面的1/1060。也就是百万分之。
这怎么测出来的呢？
那就直接。
就是用面积。
对，直接去量它的面积啊。因为我们从地球看过去可以看到太阳就是一个压平了的一个圆球嘛，一个圆形，然后黑子在上面占多少，那就是它百万分之，也就是千分之多少了，因为1/106，百万之1000就是千分之一嘛，那所以1/1060大概占了太阳表面的千分之一左右，我们看到的这个半球面的千分之一左右，但看起来好像很小的千分之一呢，那这些黑子群的总面积其实已经是地球的25倍了，
是
地表总面积的25倍。
嗯
哼，那这是在前年2013-2012前年的暑假以来到现在为止出现最大的黑子群，
是，
所以好像这一次的极大期的确是 delay 的比较严重
啊。哈，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因为2000年就是上次极大期加11年是2011年到2012年之间了，
是。
2012又刚好碰上世界末日大，所以那些末日学者们好高兴。
嗯，
结果末日过得很平安顺利的。那认为是2013，然后2013也没什么太多事情，到2014了。
哎，当然，太阳黑子来了，
太阳黑子来了，
大黑子群。等一下，这个黑子的磁场结构哈，它有几个名词，什么 beta、gamma、delta， 这个我看不懂，你可以告诉
我。我想不用说了，因为它。只是描述它黑子磁场在不同深度不同高度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了，有一些 alpha beta gamma 这些不同的组合哈，在某个地方不同地方的物理机制是什么样子，那这样讲，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从一般科普的角度来看，黑子之所以会黑就是因为它的磁场分布得很繁茂很密，那然后呢在太阳旋转的时候，太阳本身是一种从不同纬度它旋转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磁力线都被旋转扭曲然后纠结在一起，
是，
所以纠结的比较厉害的时候它受不了就会爆发，就会产生磁暴，但是纠结的比较不那么厉害的时候呢，它磁场还是那么强，但磁场会把物质固定住，物质固定住的话，这些物质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做对流运动，
那
这种对流运动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煮开水咕噜咕噜冒泡的时候，
是，
要它沸腾的时候跟它静止冒烟的时候还不一样，在70-80度的时候停在那个地方冒烟哈，还是很温和的，
是，
但一旦沸腾呢，那就变成了对流了，那对流就是底下大块的热的水瞬间整块水移动到表面上来，然后把热量散掉
以后马上又流上来，是吧？
对，它底下热的会往上跑，然后上面散掉以后的变成了那个温度比较低的那个液体哈，又会沉下去，因为温度低的话它的密度就比较大比较重，就沉下去，然后比较热温度高的话就会轻往上浮，
是，
那这种整块整块的物质的运动在物理上叫做对流，那
对流
其实是很有效用的，很有效率能够把能量从内部带到外面来的过程，
是，
所以太阳表面也在做巨大的对流运动，所以它的物质不但从底下太阳表面比较深的地方，不是太阳的真的深部哈，是太阳表面比较深的地方呢，大量的物质会一块一块成块的是冒上来，所以仔细看太阳就像是一锅沸腾的开水一样。
是，那它的深度到底可以怎么样估计呢？
深度大概在才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吧。
黑子也是这样的一个深度，是不是？
对，它其实并不是太深啊，可是它磁场结构是一路往里面去的。
嗯，
那磁场结构目前还是不很清楚，待会儿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不清楚的啊。
嗯，
也就是因为磁场在黑子的部分，它磁场是比较强的部分。其实导因为果啊，先有磁场再有黑子，不是先有黑子再有磁场的。
是是是，
有了磁场了以后呢，它物质就不像我们刚刚讲的那样能够自己往上跑。
嗯，
因为磁力线跟物质是结合在一起的。
是，
所以物质不太容易，已经被磁场限制住了，它不太容易乱跑。那这样表面的温度就不会像底下那些热量不断上来的地方看得很亮。
嗯，
因为热量上不来，所以黑子的表面温度其实是比周遭低了1500度的。
是，
会看起来像黑的。
嗯，
那这些磁场不是仅仅在黑子，它是一路延伸到外面来的，再进入到色球层的的表面。我们看到太阳是光球层。
嗯，
光球层再出来是色球层，再出来才是日冕。
是，
那一路到日冕呢，上次我不知道说过没有，日冕的温度其实高达100万度。
哦，
我们的地球广义的来说，宽松的来说，都是沉浸在日冕之中的。
嗯哼，
那大家会想，我们地球沉浸在日冕之中100万度，那么难怪全球要暖化，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虽然日冕的温度可以达到100万度，实际上是因为粒子运动速度比较快。
嗯，
折换成了温度，它是到100万度。
是，
但因为粒子太稀少了，所以并没有足够的热量去加热地球。
哦，
对，但是就这个磁场，那我还记得我当研究生的时候，太阳天文物理学家就特别有兴趣这个问题。
嗯，
他们叫 coronal heating， corona 就是日冕嘛。
是，
日冕怎么被加热？ corona heating 是个很大的问题。嗯，后来相信也是一路的磁场把能量带上来，跟日冕里面的粒子做交换。
嗯，
所以是啊，都是靠着磁场。
是，
那或许大春兄啊，这个磁场其实是科学家非常好用的一个脱逃步数。
嗯，怎么说？
很多时候
就是可以不必回答是吧？
哎呀，科学家不了解的地方哈，
嗯，
不了解它的物理机制怎么进行，就把磁场放进去，就描述出它磁场。所以，
嗯，
开个玩笑说，越不清楚的物理机制，它磁场强度就越强。
好，哎，那我倒有一个问题，这个非常白目的问题，我不懂哈，所以要问。那既然刚才你打了一个比喻，说这个水壶里头煮水，它冒泡，它就是一个对流的现象嘛。
啊，
太阳里头这个也有这个对流的现象，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在水壶里头，察觉到水壶里头也有黑子了？
没有，水壶里面没有磁场了。
嗯，没有，
水壶里面没有磁场，它没有办法限制某一部分的热量不往表面传递。
嗯，
太阳就是因为磁场在某些地方比较强，为什么比较强？科学家还不一定搞得清楚呢。
嗯，
那它比较强的磁场呢，限制了物质往上运动。
嗯，
那一块地方就比较黑。
煮开水就简单到那样一个地步，就是连磁场都不能容身吗？
煮开水就很简单了，没有这个问题，除非你用电磁炉哈。
嗯，
不用电磁炉还是要小心，因为电磁炉同时在周边制造蛮大的磁场的。
是，
我不知道跟您说过没有，我以前不是也买了一个，让科管同仁买了一个磁力计吗？
嗯，
我们在竹山特隆普断层园区
有
台电电塔嘛。
嗯，
那结果后来发觉到处乱量的结果啊，微波炉跟电磁炉其实真的是蛮高的。
嗯。
电磁炉它完全没有责任，因为它告诉你它就是电磁炉。
是，
yeah。
好，那么刚刚既然您提到黑子群的磁场结构那个复杂的程度远非常识所能涉及，我们就先来谈谈另外一个话题。
嗯，
木星1月6号来到了一个位置，就是苏贞昌的位置。冲冲冲
呀， yeah， 来到了冲的位置。
冲冲，先解释一下。
对，冲的位置在天文学上非常重要。假设我们现在是针对冲，是针对外行星而言的。外行星就是在地球以外，比地球还来得远的，离太阳远的行星叫外行星啊。
嗯，
如果说地球跟这个外行星呢，刚好走到地球、太阳，从太阳算起来，太阳、地球跟外跟木星好了哈，就讲木星。
嗯，
太阳、地球、木星三者排成一直线。
是。
那从地球看过去，木星就在冲的位置。
好，木星在中间吗？
对，就在一条线上面。
嗯，
从太阳拉到地球这条线再拉出去，木星刚好走到这条线上，那就是冲。
嗯，
所以外行星都会有冲，像火星冲，像木星冲，土星冲。
嗯，
天王海王
是。
那大家可以想象，在脑子里面，在太阳摆在左边发亮着。
嗯，
中间是地球，
是
右边是木星。
嗯，
那你把中间的地球一刀两半。
是，
面对左边太阳的是白天，
是
面对右边木星的是黑夜，
是，
最冲是黑夜晚上半夜十二点观察最好的时候，
观察这个木星。
对对对，
嗯，
而且更精彩的是什么？因为地球很小，你根本挡不住什么太阳光，所有的这个太阳光四面八方照射出去啊，木星的表面会被照得非常
非常亮，
哎，非常亮。对对对，
嗯，
大家可以看得到，又可以想象到，地球跟木星现在的距离呢，是两者任何不同的 pattern 底下最近的时候。
嗯，
因为一直线嘛，
是，
所以又近。半夜又是刚好半夜过中天，
嗯，
同时又亮，整个半面是亮的，
是，
所以其实冲至外行星在地球上最好观测的时机，
一月六号就来到这个位置了，它会停留吗？
它不会停留，
它不会停留，
地球还是在走，因为地球走得比木星快，
嗯，
我常问学生说，我们走地球绕太阳一圈是一个地球年，那木星绕太阳一圈是多少年？
嗯，
学生就说什么一个木星年，废话，当然是
木星年，嗯，当然是木星年。不过是地球多少年呢？
11.9年，11.9年，
是
将近12年。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木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岁星，
岁，嗯，年岁的岁，
对，跟太岁其实
是
有关系的。
是，
所以呢，因为木星，我的猜想是因为天干地支，地支不是12个嘛？
嗯哼，
那木星本身。每12年是一个循环，因为它绕太阳12年一圈。
嗯哼，
所以木星的运行中，地球观测是可以用来计岁的。
是，
所以叫岁星。
嗯哼，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说，木星绕太阳一圈要12年，那一圈是360度。
嗯，
所以一年走30度。
对，
地球一年就走360度。
是，
那地球走完一年了以后，一圈以后。木星才走了30度，这么小小一个角度，
嗯哼，
所以地球再走一点点路，又追上了木星一条直线，
是，
所以又重复那个冲的位置了，
啊，
所以几乎木星在天上走得很慢，几乎在同样一个季节里边，我们都可以看到木星以冲的方式出现，
嗯哼，
那这一阵子其实现在已经，但是你知道每一年30度，每一年30度，
嗯，
180度也不过6年吧。
是，
所以在过去，在6、7年前，我们上节目讲的时候，讲到木星冲，其实是什么时候？是夏季的时候，
嗯，
夏天晚上常常看到明亮的木星。
是，哎，大概平均多久我们会可以算得出来，对不对？我们会冲一次，
哦，一年多啊，
一年多。
对对对，一年多。然后你说木星移动30度的话，地球要移动30度，就是360度的1/12了。
嗯，
所以我们每次地球是移动一年加一个月，就会。获得木星冲
一年多一点就是了，
对，一年多一点我们就会再一次有木星冲出现哈。
是，
那然后从地球角度看过去，木星其实会变得很亮，
嗯，
很精彩。最近这一阵子，大家只要到了晚上8、9点钟，东边一个亮星，到了半夜12点，它就过正头顶了，那个亮星亮了几乎不闪，
嗯哼，
行星是不闪的，
是，
那就是木星。
哎，我记得这个金星跟木星跟月亮还形成笑脸，你还记不记得？
哎，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一年多以前嘛，哈，
哎，
不到一年，
09年
啊，09年，
09年还是08年的？我记得我在意大利
啊，哈，
08年11月，
那么久了。
对，我正去那个意大利的圣十字教堂对伽利略至上敬意的时候，11月1号。学生传来的影像，我看到那个笑脸很可爱的，
嗯，
底下是个嘴巴，上面是金星跟木星，
是，
哦，那是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如果金星跟月亮单独碰面，没有木星的话，那多久会一次？
哎，这我不知道，这得算才知道。你想看那个眨巴眼睛的样子是不是？
嗯，我想要看李白跟月娘在一块的样子。稍后片刻，继续带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
你有多少体重？体重多少？
体重吧，
嗯，
不太好说吧，中年人发福了。
90几？
哎，没那么多，也70、80吧。
哎，70、80，您个子高当然了，是不是？
嗯，
这是很正常。我看你身材保持得很好，哎。
哎，谢谢
啊。那地球有多重？
哎，地球重就不知道了。哎，地球其实还 蛮不轻的。
到了四五十亿岁上，也算中年发福了吧？突然重起来了，怎么回事？
对，地球，哇，这个地球的重量哈，
嗯，
如果我们用指数来表示的话，大概是6×10²/24次方公斤吧。
嗯，
我们叫地球的标准质量5.97×10^24哈，
是
我们常说6×10²/24公斤的话，10^24次方这要怎么算？
嗯，
10^21次方吨，10^21次方吨的话，如果是10亿吨的话，
嗯，
那10^21呢，就拿掉了，变成10亿是10^19次方，
嗯，
10^21拿掉9，9次方10^12，也就是，1兆6兆乘上10亿，
嗯。
10亿兆吨，不知道他不知道怎么算的、
哦，无法想象的，
无法想象。对对对，但是有趣的是，现在想说，大家想到底暗物质是不是也是在地球周边？
这个可以仔细的说明，我一点听不懂。
有
它跟地球的重量什么关系，是吧？比如说现在有暗物质，我们形容吧，孙维新是个暗物质，你站在我旁边，你跟对我的体重有什么影响？
我们两个还是会有重力上的交互作用，
嗯，
也就是说，我吸引你，你吸引我，咱们这完全不牵涉。
你用林志玲讲比较合适。
哎，对对对，那得吸引的高兴多了。
嗯，
对，就如果林志玲站在我旁边的话，
好，
我跟她还是会互相吸引，这单纯是重力的关系，这完全不牵涉到感情哈。
嗯嗯。
但是呢，如果说今天林志玲变成暗物质做的林志玲，
嗯，
暗物质是完全不发出我们能够侦测的任何一种光线。
嗯，
也不用说可见光了，连红外线、无线电波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对，但这个暗物质本身是有重力的，
嗯哼，
有吸引力的。所以林志玲呢，如果是暗物质做的，站在我旁边，我能够感受到同等的重力上的吸引力，
嗯哼，
只不过看不到。
是，
你知道有东西在旁边吸你，
嗯、
但是你感觉不到吧？你观测不到它的存在。
是，
那这个暗物质在宇宙里面，现在科学家相信，我们整个宇宙的东西。我们整个宇宙的 stuff，
嗯，
只有4%是我们熟悉的正常物质。
4%，
对，这4%呢，就包含了我们所看到的星云、星系、星团、云气，各种各样的粒子，各种各样的光线，
嗯，
全部夯不啷当加在一起，
嗯，
也不过就只有4%。
也包含我们已知的黑洞吗？
哎，对对对对，这些都是算正常物质
哦，
连黑洞都是正常的
啊、
哦。那暗物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知道它存在。占这些东西的23%，
是，
哎，是正常物质的6倍啊，23%，
是，
23再扣掉4，总共还有73%的物质，
嗯，
那这73%叫暗能量，
是，
知道它存在，不知道它什么东西，
嗯哼，
不但没有重力吸引力，它还有个排斥力，
是，
所以我们可以在脑子里面把宇宙切成。3个部分，就一个圆盘摆在前面，像切披萨那样。
哎，
一个大披萨在前面，切出小小的4%来。
嗯，
连1/10都不到。
这是物质，
这是正常物质。
嗯，
再切另外一个呢，稍微大点的一块，23%。
嗯，
这个是暗物质。
暗物质。
另外一个73%，最大的，超过一半多，将近3/4了。
嗯，
这是暗能量。
是，
也知道它存在，不知道它什么东西。
是，
所以现在想说。科学家说：“那地球旁边到底有没有一个暗物质晕？因为通常科学家相信，在银河的周边是会有一个暗物质晕包裹着银河的。
嗯，
这个事情很有趣，主要因为是科学家观察了很多星系，发现那些星系都在旋转，螺旋状的星系都在旋转，可是呢，它旋转的速度从里到外不变。
嗯，
从里到外的速度都不变。
嗯，
很多是在每秒钟250到350个。”公里这样的范围之内，
是，
可是不应该啊，因为你看到的星系中央星星多，外面星星少，
对，
理论上牛顿力学会说星星多的它转起来就快，越往外面越少呢，它转的速度就往下掉了，
哎，是这样，
像我们太阳系一样，太阳系就很正常了，水星转得很快，88天，到了地球365天，到了木星12年，
嗯，
到了土星30年，
嗯，
这符合牛顿力学的要求。
嗯哼，
但几乎所有的星系，那些2000亿颗恒星所构成的星系，它的转动都不符合牛顿力学。
为什么？
就认为它应该有个暗物质晕把它包裹住，而这个暗物质晕的量是这个星系本身可见物质的8倍到10倍。
那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吗？
看起来每一个几乎每个星系，它的旋转曲线都不正常
啊，
是牛顿力学无法解释的。
是，
所以也就是从这个星系旋转曲线的观测，才出现了，它给了暗物质存在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有力的证据。
嗯哼，
那这是在星系2000亿颗、3000亿颗大的尺度上面说暗物质。
对了，那地球表面和地球周边，
大家以前我所看到的天文学家的描述呢，都说像地球、像太阳这种小尺度的结构哈，应该谈不上什么暗物质。不要说你走在街上碰到一个暗物质构成的张大春，那就麻烦了哈。但是你如果今天地球旁边有暗物质的话，那地球周边的卫星是会受到暗物质的影响的。
是，
所以那这就有趣了。那德州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呢，想研究哪一种卫星最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位置在哪里 ？GPS 吧。
卫星定位啊。
对，我们每天耳熟能详 ，GPS 它要定位你，它就需要非常清楚地知道它自己在哪里。因为我就发觉哈，坐在车上有了 GPS 以后，你转哪一条路，转了不久，它马上告诉你，或者转之前它就告诉你。
是。
它的解析是如此精密，以至于它自己要很清楚知道它自己在哪里。否则他是没有办法告诉你准确的位置的。
那事实上呢？
事实上呢，他就测量了 GPS 会不会因为地球有暗物质晕，所以呢，它的位置会改变。所以研究了 GPS 9个月的轨道资料，他得到结论说，地球标准质量5.972
是
10^24次方。
嗯，
他说实际上呢，他用 GPS 卫星测量到的，大了大概有5%-8%左右。
哎，这个比跟那个伊泰差不多啊，这个不是太准了，也就是说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数据。中了5%-8%是吧？
对，这还蛮大，因为10^24次方乘上5%，那也是不得了的量啊。
是啊，
对，他就认为是说这在地球赤道面上面啊，赤道面上周边有一个厚大概191公里。宽7万公里的暗物质环，
再讲一遍，在赤道附近。
对，因为物质如果要地球旁边跟着转的话，
哎，
它几乎肯定会变成一个扁平的东西绕着赤道转。
嗯哼，
不太容易变成原子能委员会的标志到处转乱转了哈。
是，
那我们可以想象，它几乎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土星环。
嗯哼，
土星环其实也很薄，
是，
但是宽度很宽，土星有27.5万公里那么宽的哈。我们的地球呢，直径是12800公里。那周遭如果有一个延伸出去7万公里的暗物质环，然后这个薄薄的环呢，它本身厚191公里，
191公里厚，
对，
宽是7万公里，
从左边这个环就等于地球像土星一样出来一个环哈，
是，
从左量到右7万公里，然后宽191公里，它就可以解释为什么 GPS 测量出来地球质量比较重。是这样来的，但是大春兄啊，问题是说，他在做这个计算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广义相对论，并没有考虑到太阳跟月亮的重力影响，所以还有很多其他的变数没有纳入哈。更
纯粹是以地球本身的自转来做的。
地球本身对，就是单纯，单纯从 GPS 的角度来看地球哈，那 GPS 也会受到日月星辰的影响，也会受到这种我们常常讲啊，不是惯性系统的变形的影响。但是呢，这个问题刚刚提出来的理论听起来有趣，但有另外一个反对的东西。NASA 有另外一个探测器
啊，
在它飞掠地球的过程中，它的轨道速度没有改变。所以那就代表说，地球并没有额外的暗物质晕，会让这一个飞掠地球的 Juno 号的探测器
是
会产生改变。
所以我们不管是说期待也好，或者想要得到惊喜或惊奇也好，看起来好像并不能满足。也就是说，地球富含暗物质的这个周边富含暗物质这个假设未必成立，是吧？
对，你说的完全正确哈。就是他虽然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但他的结论呢，只是根据说啊，地球现在这个样子，然后 GPS 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大春兄，我想我们以前的经验是，你会发现很多已知或者是未知的误差来源，造成这个结果。
是。
那当科学家一个一个找到，都把它移除掉了以后，
我
就发觉它，哎，好像是 原来的理论就可以解释了。
是，
夏教授，您还记不记得，在有一回我们在讲一个东西哈、啊，好像是是什么那个微中子穿越了什么地方，穿越了的地球还是怎么样的？
哎，
速度比光速还快。
是是是，
后来发现是它探测器
的误差，是不是？
对对对，有一个 cable 线没插好。
对。哎，我们要稍等片刻，我们要进一段路况和气象。回来还有两个重要话题，一个是狗在大小便的时候，它的身体方向跟地球的磁轴有关。另外一个当然就是馆长带着部长做实验。
别这样讲，
这两个连在一起，我还不太好啊。
啊，不，
两个连在一块儿了，你看。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我们接下来这个话题是狗狗如厕时，如厕就是很雅称了、就是它不管什么厕不厕的，轮胎啊、电线杆啊、草皮啊，是吧？它就拉了，它的身体方向会跟地球的磁轴有关，这是怎么回事？
这看起来是另外一个哗众取宠、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个新闻哈。
嗯，
因为大家常常看到小狗、小猫什么的，小猫呢不太容易，小狗就跑到树边去以后哈、想要上厕所，总是闻闻嗅嗅，转这边转那边，后来找到一个位置了，它才开始撒尿了。
是，
呀，我倒觉得这很有趣。如果说无论是小狗上厕所哈、它会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向吗？
嗯，
那科学家就还真的观察了。
嗯，
发觉上午的时候身体朝西，
嗯，
下午身体朝东，
这个上午下午有没有固定？比如九点、八点、七点，或者是十点、十一点？
那这倒没说，
没有。
对，他只是抓了一个上午跟下午哈。
OK、
然后好玩的是说，这个朝西跟朝东的行为啊，跟他是哪一种狗，跟在太阳、在季节、在天空不同季节的天空中的位置也都没关系。
嗯，
不同种的狗呢，好像有相似的行为。
嗯，
但这种行为出现只有出现在太阳磁场稳定的情况底下。
是，
也就是说太阳在静止期的时候，如果在太阳极大期的时候，像现在有黑子了，
嗯，
爆发出来了，大家就会发现那狗就随地大小便
哦，就没有方向了，是吧？
对，就比较不。
可是无论方向是东西南北
啊，
它也不就是随地大小便吗？啊，
他只是说他上厕所的时候他的姿势哈、
嗯，
哎，大春兄，你记不记得有人也讲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嗯，
最好是跟磁场的南北方向平行的，还是怎么样的？
我没有听说过，只听说过睡觉脚不压着不要朝门，诸如此类的。
哎呀、OK， 好吧。但是有人这样讲说，因为其实地球的磁场是个大环境，
嗯，
我们人体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分子。那受到磁场的影响，它会变成 polarized 就是变成极化了。
嗯哼，
它这个分子会被拉开一点点，然后朝北朝南的。
是，
因为这些现象在地球的地质结构里面的确发生过。
嗯，
所以我们可以从地球底下常年累积在里面的铁矿，找出来古时候地磁场的变化。
啊、嗯、哈，
因为地磁场会让铁矿在里面沉积出现的时候呢，按照当时的地磁条件来排列的。
嗯。
所以连铁矿里面的小东西，极为微观的东西，都会受到地球大磁场的影响。
是。
那有些人就会认为，人体的无论水分也好，人体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成分，或者是生物的成分，
嗯，
都会受到地球磁场的 guidance，
都会人体也就会跟大自然形成一种交感作用，
对
吧？对，
但这个目前也属于身心灵医学了。
这个在古代就很多啊，包括很多神秘的信仰教派的这些个教义，不论是哪一种宗教，多少都有天人交感互相呼应，并且西方还真讲磁场，就很多都在用磁场或磁力在解释这个事。
嗯，对，但是我们讲说无论占星或者是说身心灵科学讲的磁场哈、跟科学家讲磁场还是两回事了。
嗯，
就像你讲，我们讲西医讲的肾跟中医讲的肾是两回事。
哎，是的，
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这样严格来说。可是呢，又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像我们在垦丁天文台，
嗯，
到7月跟8月农历满月的时候，那个 那个螃蟹就会抱着卵出来到海边产卵。
嗯，
它怎么知道满月？它又没有屋里面有那个月历翻到，我们刚好是不是十五农历十五？也是啊。然后很多时候，像珊瑚在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也是满月时候同时产卵，它还在水底下。
嗯，
它还看得到满月，哎，到满月该产卵了。
是，
大家同时产卵，所以这些潮汐的力量、磁场的力量，影响了我们大世界的东西变化，影响了小世界的变化，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到现在，科学家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了解。所以狗狗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听各位听众听完以后回去观察一下吧。
是啊，像蜜蜂采蜜啊，鲸鱼移动啊，是吧？
对对对。
还有鸟类看的光能够那个，好像看起来这种事情很多，甚至还有说这个连昆虫都是按照什么。地球的还会有什么北极导引什么那个？
对，它跟昆虫身体里面找得到小的小小的铁的元素，
嗯，
而这种铁的元素是受到磁场感应的，
是
它会知道磁场的地球磁场的方向，飞飞不会迷路，知道方向在哪里。
是我们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啊，将近三分钟的时间，我只要说春游博物馆，您看你眼睛就亮了，是吧？
你又没瞧见我，你看我正在闭着眼打盹呢，
赶快说。
哎，是这样子，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当然教育部在介绍上半年各个博物馆的精彩展示啊。那还特别少说科博馆有什么展示，我们说刚刚发表的 DNA 自然历史解密，那倒很精彩。我们有300件的化石标本，收藏库里面精品倾巢而出。
嗯，
看各个不同的鸟类、兽类、鲸类、豚类。
嗯，
大家的亲缘关系，从 DNA 的关系来看，展场中央就是一个大的生命之树。生命之树分叉出去，到鸟兽，到鲸豚，到昆虫，到鱼类。
嗯，
但是呢，枝桠越近的，代表它 DNA 的亲缘关系就越近。
啊哈，
鸟类跟鳄鱼其实很接近。
好像教育部长还用筷子夹起了草莓的 DNA， 这个可以说清楚，也是真正草莓的 DNA 吗？
对，这就是我们在自己在 DNA 开幕之前呢，的确是我们的同仁上来跟我讲说，馆长，记者会的时候你要做表演，我说表演什么？萃取草莓 DNA。
嗯，
我说好吧，教我吧。那只要草莓在夹链袋里打平了以后哈，另外和一杯水，里面放盐巴跟洗碗精，
嗯，
倒在那个被你打得扁扁的草莓浆里面，
嗯，
和一和以后呢，拿过滤纸滤出来，倒在高脚杯里面，哎，大春兄好美啊，一杯淡红色的红酒，
嗯，
这个时候从杯的边缘慢慢倒进去95%的酒精，
嗯，
那酒精会停留在上面，酒精比较轻，
是，
但就在这个透明这层酒精层里面，看到一堆云雾状的朦胧的东西，
嗯，
那就是草莓的 DNA，
嗯。
洗碗精破坏了草莓的细胞膜，破坏了它细胞核，让它里面 DNA 融出来，
是
加点盐巴去除它的负电，让它能够一团一团在一起。做了酒精以后 ，DNA 是不溶于酒精的。
它是所有的草莓生出来的。
对，那一个草莓里面包含了很多细胞，很多细胞就有很多细胞核，细胞核里面染色体 DNA 出现团聚在一起，就在酒精。
哦，它有个团聚的行为。
对对对，因为我们怎么可能看到单一的？DNA 不可能，因为它是携带遗传物质的分子，小的不得了，但大量集合在一起以后真的很惊讶。
哦，
这还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口腔黏膜漱漱口吐出来，同样的过程做出来以后，蒋伟宁部长就拿在手上，这是他的离心管里面他自己的 DNA。
恶心
啊。哎，不，真的看到自己的 DNA 其实蛮震撼的。我第一次看到自己 DNA， 我觉得怎么我们会看得到我的 DNA 啊？当然不能拿去什么亲子鉴定这些东西了。
是，对，那得等会儿，这博物馆后以而后就过年期间还会有这些活动
啊？都有，一直到四月份，每一天，只要观众愿意来看的话，亲自可以动手操作，看你自己的 DNA。
蒋伟宁要捐献他自己的，也要捐献很多次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他一次很简单，做了带回家去了，这是个资啊，重要的个资啊。
嗯，
我倒很佩服他，因为他没有预习的底下之下，就跟我一起做，然后跟小朋友互动，好精彩，做得很漂亮。
居然他有 DNA 啊！
要不要当然有，你看一下 DNA 才知道怎么样当部长吧。
嗯，你看，哎呦，是什么颜色的？
对
啊，好，谢谢，谢谢伟金。
OK， 好，谢谢，谢谢，拜拜。